您正在找工作吗？您对目前的工作感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吗？您想了解 AI 的产业新知，想了解 AI 如何影响职场吗？您是即将退休，想展开第二人生曲线的中高龄朋友吗？104人力银行2024职涯博览会即将在6月15号到6月16号连续两天在台北华山登场。这两天会有上百家知名企业现场释出上千笔的工作职缺，包括了资讯科技业、电子制造业、顾问金融业跟零售服务业等等。现场同时也有中高阶跟关键职务的猎才，欢迎直接跟顾问谈工作。当然还安排了多位职涯引导师免费提供一对一的职涯咨询服务，欢迎马上报名，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
我的 resume 其实论文发表是 OK 的，然后想说那就开始找工作。我想说我中断了一阵子，虽然那个我的
一阵子十年
那我那时候就说没关系，我可以先从研究助理开始也没问题，至少这个领域是我熟悉的。然后就发现有些研究助理的工作就开始试看看，然后刚好我投过去的那个是老板是我的朋友，他就打电话来对，他就说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聘请你耶对，因为你的这个学历好像太超过我们原本预设的那个标准，你应该也做不久
小庙容不了大和尚又出现了
职涯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从新鲜到退休。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Paula。那谈到转职的这个接轨的期间呢，有些人是无缝接轨，那有些人是把前一份工作的一些没有消化的假期给休掉，然后趁这个时间出去旅游啊，小休息片刻也调试一下心情。那在很久的一部日剧里面有提到长假，它是休息一年左右，那也有人少部分的人是超长假。那在我眼前的这位来宾呢，他的转职的休息的期间是长达十年，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样从中断十年如何重回职场。欢迎今天的来宾，他是彭欣怡。 Hello， 欣怡你好。
Paula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欣怡。
好，欣怡啊，今天在录音是特别从清大新竹这边过来哦。那主要是因为欣怡目前的工作，他是清华大学教务处的招生策略中心的助理研究员。好像我们了解的心仪是他其实职涯中断了两次，第一次的话是中断了五年其实也很长，第二次中断了十年乘以二我们先谈这一次，然后再谈前一次好不好。
我是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我们是个国文老师然后教书两年之后，那时候想说我想要更探索自己其他可能性嘛，所以我就在美国念书，所以第一次中断是辞掉国中的教职，
就是24岁的时候，那时候教了两年的书。
对对，然后拿到博士之后回到台湾的交大教育所，在交大就是从一路从博士后研究员，然后约聘一直到专任，在交大总共有四年的时间。当时我跟我的男朋友是分隔两地的，他还在美国念书那我们考虑了很久，因为在交大这四年期间，我其实考虑了蛮久的原因是我想要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就是人生上面一些规划，结婚然后家庭，然后希望有孩子这样子的规划。那我们就这四年期间，我寒暑假就往返，就是飞了好多次，对，所以我那个里程数都可以直接一直升等那时候我大概年纪差不多是30出头，30多岁，我觉得好像如果再继续分隔两地下去的话，可能没办法达到我想要的这种人生的其中一个目标所以后来我经过了很蛮久的考虑，跟很多很多的长辈啊或是亲朋好友都讨论过之后，那我觉得这个阶段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家庭，所以我就辞职
OK 好，所以那个五年跟十年的职涯中断，其实应该是说主要是回归到家庭，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命题叫做中断十年如何重返职场。我们在讲十年的这个期间，您在快要回台湾之前那段时间在美国，有没有为了重返职场这件事情做了哪些努力跟准备？
好，其实虽然我都对外说中断十年是全职妈妈，但是实际上在这十年当中啊，我始终是跟我们教育所的同仁，我们一直是保持联系。
你指的是交大那边吗？
交大教育所的师长们，那我持续就是帮忙把我以前还没有写完的论文把它陆续发表出来，那也有帮忙有一些计划的部分，我可能就是孩子睡觉的时间，那我就用晚上的时间然后把这些事情做完，然后保持就是让自己在专业上面还是有一些些的联系。那这是第一个孩子，然后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发现完全没办法，因为在美国有些朋友，然后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大部分还是靠自己，所以到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时间上已经可能没办法用晚上的时间来处理了。好，我就先暂停，没关系。在那个第二个孩子出生两三年的时间，我大概是比较是休息的状态，就全心在照顾孩子。到了孩子开始三四岁，然后上那种幼幼班的时候，好，然后我就持续一方面维持跟台湾这边的工作，就 part time 的 job， part time 的工作，然后另外一方面刚好我以前的博士班的指导教授，他有一个学生在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就是奥勒冈大学，
是
他们需要一个线上的老师，设计一些数位学习的课程给那种在职进修的人。那时候我觉得机会很难得，所以我就把小孩子那时候就大概安顿好，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就送到学校，大概是半天的时间。好，所以我就利用半天的时间，我就可以专心的去处理一些线上的教材。我觉得那个机会也蛮难得，我觉得我有把握住它，然后刚好他们也觉得我做的还符合他们的期待，所以我从一堂课然后到了两堂课，然后到最后我要离开的时候大概是教了快要三堂课。
所以主要您在美国做的那些努力主要是让自己维持那个感觉， 对， 对不对？
对，在这个研究领域上面必须要不断的去充实自己，然后要去阅读一些新的不管是期刊论文或者是一些新的想法，然后我心理上其实没有打算是要持续在家里这样子当一个全职妈妈，所以我是有一些打算想说慢慢可以让自己回到职场上面。
但是那个你接触的这些主要还是关系是来自于台湾嘛，就没有办法在当地的一些
台湾跟那是我的美国指导老师，
是
对，然后他的学生成立了一个那种在职的学习中心，对，所以在最后可能在第八年第九年那个时间，我同时是台湾的工作跟美国这边的 part time job，其实有一点像是那种人力的培训的部分
哦，所以是企业界里面的人才培训课程，
对，类似像这样。因为我的学生那时候还蛮特别，来自他是线上的课程，所以他不仅是美国的学生，他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生，他就是修一个证照的课程，
他等于是一个线上学习的一个机构，
对，
然后您是线上学习的老师，设计的是老师，
对，
还是设计那个课程？
我是设计师同时也是老师
哦，对，设计是你教的那个领域是什么呢？
一样是教育科技，教他们如何去把教材或是他正在手上的那些内容转成数位化。
在找这个 part time 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连 part time 也很难，特别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
我觉得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后来我比较放开一点的原因是觉得线上其实是一个比较符合我当时需求的方式。其实我一开始有找一些就是实体的工作，可能也是在教育机构里面做一些教材设计啊，或者是一些培训的工作，然后但是因为就是你知道美国很大，到处都是要开车，然后当时我带着两个小孩，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不太方便。后来我就持续放出讯息，可能跟以前一些在美国的同学老师，我就说我觉得小孩已经 ready 了，我自己也 ready 了，所以就可以开始去找一些工作。然后我的指导老师那当时也是在密苏里州，我们是在西岸的华盛顿州。其实在美国来讲，因为他的幅员太广大了，蛮多人其实是有这种远距工作的习惯，
所以在美国为了维持跟这个职场的关系，基本上的困难度或是跟您自己设定的目标的那个预期达成有没有落差太多？
我不觉得有落差很多，因为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维持做
一定程度就好，
对，一定的程度的手感，
是是，
对，让我以后能够回到职场的时候不会突然有一种那种 正经的感觉、
okay.
或是接不上的感觉。
好，所以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当然还是以家庭为重，让工作的话其实就是维持一个感觉手感在，
对、
那个人际网络能够维持住。那那个44岁的那个时候啊，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你们准备要回台湾了？所以这个职涯中断也刚好就是在那个时候结束，回来台湾就是真的要多一点的成分要踏入职场，对吗？
对，因为像我先生跟我们都算是一个还蛮努力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上真的付出很多那时候身体各自出了一些问题，
是是，
对，然后在当时就觉得说好像在美国有一点点就是没有家的感觉，当你健康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家庭很重要，
是，
对，然后当就是我们身体都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啊，然后就觉得好像回到台湾来可以让我们有心理上更安定的感觉、我举个例子，那个触发点大概就是他肚子痛了很久，那一次就是他忍了很久，就是很会忍、然后那天他就说他真的忍不住，就是到医院的急诊室，因为、像美国医疗很贵，虽然我们都有保险、但是你大概进出一次医院就是大概1000多美金2000块跑不掉，所以他进去之后想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呢到半夜2点多打来说他盲肠炎开刀住院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小孩还真的还蛮小的，大概3-5岁左右吧，我想说半夜也没办法，他就自己就真的就他当时的确下雪开着车然后到急诊室，然后就开了这个刀这样子，对，然后第二天我就找朋友帮我们、小孩接送啊，我到医院去看他。
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在海外有点孤立无援是吗？
对，我觉得那时候的感觉是有一点好像我们两个是不是真的应该去思考一下回到台湾是可以让我们也许会有不同的发展或是想法，再加上当时我们的父母亲也差不多就是年纪大概可能就是70左右嘛、然后想说小孩子也差不多可以上学了、好像也应该让孩子跟祖父母之间有更亲密的连结。
OK OK，
对，所以考虑了很久，我先生就开始找工作，找亚洲的工作、
那回到台湾之后啊，等于是回家，一切都相对自己是相对熟悉的，但是那个时候回来台湾的你已经是超过40岁，那您特别是带着国外的极高学历，刚刚我们提到了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哦，然后那个 Purdue 的硕士，然后在台湾也是念了师大，你看如此漂亮的高学历，然后又从美国回来台湾，但是他当时已经44了。我们就好奇的是，那在您重返职场的这条路上怎么样慢慢的落点到现在的清大教务处的招生策略中心，这中间一路走来到底是顺利还是不顺利呢？
有一些些状况
好想来听一下
我们首先就是先生的工作先确定了，好，就在桃园这边，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因为小孩子那时候他在美国他是没有学中文，他听得懂、对，所以他就必须可能是双语的教育，
是，
所以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把地点就锁定在新竹，然后我想说我真的比较喜欢在学术的领域做研究或是教学、所以就开始找清大交大附近的工作，对，然后那时候我想说我中断了一阵子，虽然那个我的
一阵子10年哦，没有啦，其实因为你在美国其实也有做类似的，不管是 PT 或线上嘛，
对，我的 resume 其实论文发表是 OK 的，然后想说那就开始找，因为其实教职并不容易，到现在也是不容易的，
对呀、流浪教师这么多
对，那我那时候就说没关系，我可以先从研究助理开始也没问题，至少这个领域是我熟悉的，然后就发现有些研究助理的工作就开始试看看，然后刚好我投过去的那个是老板是我的朋友，他就打电话来，
老板是你的朋友
这个计划的老板是朋友、对，他就说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聘请你耶、对，因为你的这个学历好像太超过我们原本预设的那个标准，你应该也做不久、
小庙容不了大和尚又出现了
但是我觉得还蛮开心，后来又跟这位朋友联络上，对，他就说你不用心急，你就慢慢来，因为你才刚回来、对，那就保持开放的这种态度，我持续，因为持续就是在蛮多大学都有一些朋友，然后我们就 我想说那没关系，我还是维持可以像在美国这样子的 part time job 继续做研究，然后把一些发表都做完，机会就会慢慢来了嘛。然后刚好后来看到清大有开这个缺，我就去试了，但是当时有点感觉到说哦，我连研究助理好像也没办法去做、嗯、那时候心理上面有一点点的小挫折啦，就说哎，为什么这个明明是我可以很快上手的工作，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接受我让我重新开始那种感觉。其实我心理上我很感谢这位朋友，他告诉我说你有这样子的资历还有经验，不要忘记你自己本身的优势在哪里。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再找研究，
没有再相逼他了
不会不会，我觉得真的是好意啊、嗯、对，那后来就是持续在找，从博士后研究开始处理。
你那个时候是要找研究助理对不对？就是你那个朋友的那个计划叫研究助理，
是
你那时候是觉得说我就先从助理开始，然后突然怎么觉得我连助理都没办法当，
对，
会觉得有这种被雷打到的感觉吗？
有有有，的确有、
啊、那这个事件有让你觉得说你要，你知道有些求职者他会隐藏掉自己过去的丰功伟业，那这件事情会让这个大和尚突然说那我不要那么锋芒毕露，我当个小和尚，你会想要把自己过去的一些伟大的学经历稍微做一个保留吗？当时
并没有、欸、
并没有、哦、
对、嗯、我想说这些都是我一路努力过来的，
是，
对，我希望总是会有人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亮点。
OK，
对，
那那个时候就只有经历过那么一次被你的朋友
好心的
说好心相劝就只有经历过这么一次嘛，一两个月之后你就找到了清大的工作。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有一点点，一方面是幸运，但是一方面我觉得持续让自己的 resume 它是有累积的，这件事情还蛮关键。
那你那时候是有持续透过周围的朋友去表达你想要找这个工作吗？因为你有说你有持续去问跟朋友去开口，对不对？
对，然后也把 resume 放在类似，因为像学术界大概是放在国科会的网站，所以就是持续去找，然后刚好是以前交代一个朋友说哎，这个工作在清大还蛮适合，你可以试看看、
啊、跟朋友开口说我想要找工作，或者是说有工作讯息帮我留意的，这个开口这件事情对有些人来讲会是一些压力，对心仪来讲会是压力吗？
不会，我就说我现在就是需要一个工作、啊
嗯、因为有的时候你不说别人是不知道你当下的需求是什么。
觉得就是维持那样子的一个人脉的关系或者朋友各式各样的关系还蛮重要的、嗯、因为像之前我持续不是在跟很多大学里面的老师们合作吗？其实有些时候其实我还真的不希望说是一个 part time job， 我是觉得说我们是一起来合作完成一些事情，
是，
我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件工作。
呵，
对，因为刚好也是我喜欢从事的领域，所以我就会一直把它觉得说我是在持续累积自己的能量，然后还有希望可以帮助朋友这样子的感觉在做事情、
那您那时候回来到清大教务处就招生策略中心当助理研究员有没有所谓适应上的问题，比如说心态上面啦，或者是虽然都是学术界，但两地的文化还是差蛮多的。那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哪里卡关，或是重返职场不适应的地方呢？
有，对，因为毕竟那时候是从一个应该说全职的这个妈妈，然后心理上面的重心还是在家庭。回来台湾之后突然觉得步调变得非常的快速，
是是，
对，然后小孩子他其实是有一点不适应的，所以后来我突然就想到一句话，美国有一句谚语是说你要抚养一个小孩其实需要一个 village， 就是你的资源系统在哪里，
全村的人都要养育这个孩子。
对，所以我那时候突然就想到说对，我的村人在哪里呢？所以这时候就觉得其实不应该是自己一个人这么的焦虑。那当我把这样子的想法想通之后，我开始去找后援。我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婆家这边，他们其实非常支持我在重返工作，所以 像在孩子的部分，他们其实有去帮忙去协助，因为有时候孩子会生病啊，对，我觉得对很多重返职场的母亲来说，其实是这个是一个需要去处理的事情。
好，所以这件事情也发生在你刚回到清大做全职的工作者的时候，家里的状况会需要家庭的支持网络来协助你，对不对？但是台湾的职场，不管是学校或是企业，比较少提供这样的资源，对吗？
对，的确比较少。那所以后来除了像家人的支援之外，因为刚开始我是用接送的方式，那后来也找到一些朋友，他们有去 carpool， 就是小孩子一起接送，然后送到学校来，然后我们再带他回去。然后或者是说新竹还蛮流行这种外带厨房，
是
对，就是像晚餐啊这些他们也可以帮忙处理。
哦，所以他就是变成很多家庭之间的共同生活了，是吗？
对对对，我慢慢把这样子的网络建立起来之后，我就可以比较安心在工作上面。对，那孩子的部分，其实他在不适应的时候，学校也有一些諮商的服务。他说大概一年级每天一直哭然后我就带着他一起跟学校的諮商老师，
还好不是带着他一起哭
我就跟着諮商的老师，因为那是美国老师，他们有一些想法还蛮让我安心的，就是说大人都有点适应上会有压力，小孩子一定会有压力啊。对，所以我们就一起去諮商了好几次。
心怡刚提到孩子的问题，我们周围有一个同事，他跟心怡可能年纪世代差不多，刚好他也是中断了职场十年。那他在重回职场的这条路上呢，相对来讲卡关的问题点比较多，因为他其实也是一个高学历的这个精英妈妈，那他回到职场的时候，他想说以他过去职场上跟学业上的这个表现都非常的杰出，他觉得他应该可以很快的能够重回到职场，但是他的这个标准啊，随着企业的一些回应，让他会越降越低。他一开始的时候觉得他不可能找不到工作，后来呢，他也开始找助理的工作。那他其实去反省这段求职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在履历表上面会一开始他会直白的表达，他四点他就要下班，因为他要去照顾孩子。那往往他直白的、诚实的跟企业说明他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绝对没有第二次的这个机会。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职场上的一些资源网络相对不利于职场妈妈。也许如果是有一些企业朋友或是 HR 在规划这个招募的时候啊，可能可以多考量到一些不管是全职妈妈或全职爸爸，他们要重返职场的时候，他们还会担心家庭的什么样的议题，如果能够稍微多帮忙解决或是提供一些家庭照顾假等等，这个时候可能可以协助企业去解决到人力短缺的一个议题，或是在招募的模式上面可以多做一些弹性。这个我们相信对于人才市场的管理跟挹注其实有一些帮助的。这个是从刚刚心怡提到跟其他的家庭啊，或是有一些这个 carpool 的这个行程，我们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啊。所以一开始你重返到职场主要的问题是担心孩子们嘛，那如果孩子们的问题可以解决之后，你在工作上的本质是不是除了节奏快之外还有其他的不适应吗？
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过渡期，因为我持续都是在这个领域，然后有累积一些东西，当然有些新的可能我需要快速去补足，这时候就会持续跟我的那时候是副校长我持续跟他去讨论，就是了解说这个领域他最在意的是什么事情对，然后我就要快速去把这些文献啊或者是相关的资料我要消化过后再来跟他持续的讨论。
可是十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呢，就是十年间，十年前，十年后，然后在美国，在台湾，全职的投入家庭跟必须要全职的投入工作，这三个因素，这个交替，你是如何办到你可以有中断十年，然而这个适应期不太有困扰你，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我的个性可能就是比较原本就喜欢去探索一些新的事情，那这个新的东西会让我感到特别的开心的原因是我觉得我在学习，然后我可以透过以前的这些学习的方式，我可以马上就掌握到最关键的议题。这个持续的过程里，我觉得我不断的在让自己归零，我会常常就是把一些过去的事情放下来，然 然后我想说我现在就从零开始，我马上可以把它学好，这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有时候完全归零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你自己本身的优势在哪里。
嗯哼，
本身还是有很多的缺点，不要完全忘记，不要眼中只有一些好像还没做到的事情，不要过度的要求自己啦。第三个就是说，在转换的过程里面，它原本就会有一些混乱的时候，然后在这混乱的时候，可能心态上面的调整就要更有弹性一些。
你那时候有没有曾经无法，你现在可以这样子侃侃而谈，其实基本上也是重返职场三五年之后的心境了嘛，对不对？
嗯，
那你回想起刚重新回到职场的那一两年的这些混乱啊，的这些自我要求啊，是不是达成了？那你如何在那个混乱当中慢慢的找出自己的头绪？
我觉得我会求救我觉得当我已经尽了所有努力之后，我觉得我不行，我觉得我没办法的时候，我会开始找我的 village， 我找我的村庄在哪里，不管是工作上的或是家庭的，甚至跟我先生之间的一些协调的部分。所以这边我就会想办法去把我的难处讲出来。
哪些故事出现了这些难处，不管是家庭的、工作的，或是跟先生的折中的？
我那时候跟先生说，当时你在美国的那个过程里面，我全心全力，我们把这个家打造好了然后孩子他也很健康的成长，这是一个温暖的地方。那我们回到台湾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回到职场的原因是，我觉得女生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些成就感。对，除了家庭之外，家庭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觉得在工作上面的一些成就感是可以让我持续保持乐观，然后把这些乐观的正向的概念带回到家里来。
嗯，
那我觉得我先生他非常支持这个观点了，因为他也觉得，他也觉得应该没办法把我关在家里
拦不住了，是不是？
对，其实
他曾经希望你不要出去，是不是？
那时候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生完小孩，小孩他一岁不到一岁吧，然后我就开始回台湾找工作了。的确也找到了。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先生他在机场上，他其实很不开心。但是我心里面，我眼中只有那个工作，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但是后来等到我真正拿到那一份工作的时候，我突然有点失落的感觉，觉得说那这样子表示我们要分隔两地耶，那小孩子我待在台湾，然后他在美国工作，这样子跟我原本我预期的那样子的一个温暖的家庭好像是矛盾的。
所以过程当中其实你是为了家庭放弃了你曾经的梦想的工作，是不是？什么样的工作？
也是在大学里面的一个教职，我也很对不起那个朋友。
所以你就放弃了那个梦想工作，就是回到了家庭，
回到美国。然后那很幸运，我觉得第二个孩子又出现了。我觉得就是说，当时做了这个决定，我觉得更加让我坚定的相信，家庭是我们安全的堡垒。不管我走出去多久，我一定要一个让我可以安心的地方回来。这件事情让我更加确定，就是以后在人生道路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一个家庭一起去面对的。
在那个阶段，家庭的重要性是可以说是百分之百。所以在了四十岁以后，随着孩子们的长大，家庭的重心比例可以稍微降一点点，多一些些心仪在职涯上面的发展跟冲刺嘛。那一样回来，你说你会求救，对不对？曾经出现过哪些状态使得你必须求救？
也是蛮戏剧性的。我们小孩子那时候一年级的时候，在学校每天一直哭，
是
对，哭到那个美国老师打电话来，说他没办法处理他，然后请我带回去。然后呢，我就跟女儿谈说，为什么你要每天一直哭呢？然后就说他想家。我说你的家就在台湾，说那不是我的家。所以我后来就跟他慢慢的去沟通一些事情。对，那后来我就说我们需要帮忙。因为他已经哭到那个辅导室的老师觉得，诶，可能需要聊一聊。那我就带着他一起经过好几次的谘商讨论。对，那我觉得美国的那个谘商老师还蛮特别，带着他去遛狗，然后跟他玩，然后跟他说在学校就是玩。那时候谘商师他也问到问我好不好，然后当时我听到眼泪就掉下来。那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心理压力这么的大，我需要先把家庭的这件事情先处理完，我才有办法投入工作上面。
是，
对，所以那时候我也 就直接就跟我们的主管说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处理，那但是我相信我处理完之后我可以在工作上面表现得更专注。
什么叫做更多的时间？比如说你需要休一段
不是，就是说哦，在时间上面可不可以让我弹性一些？
对对对，就是每天工作几个小时，然后剩下的时间，但那个时候的规划是什么？
因为我的工作不一定要在办公室完成的，
是是，
对，所以我就说那可不可以有的时候如果必须处理小朋友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以在家里去把该做的事情完成，
等于就是 work from home 是不是？
对，有一点点这样子，但是那个过渡时间其实没有很长，但是我非常感谢当时的副教务长，他同意，他觉得说你这样子的一个蛮巨大的转变的确需要时间。
呵呵，那段期间维持了多久？然后你提出的是每天固定的时间吗？还是有需要的时候你再举手？
对，我就是说大部分时间是可以就是正常的去进办公室。
对，实际上你在家里的时候会是比如说一周可能需要一到两次，然后多久几个小时这样？
对，其实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太多次，对对。那但是因为我有求救之后，我发现我可以有这样子的弹性，那我心理上面也安定蛮多，所以很多时候是那种焦虑是自己心理上面造成的
，
但是我觉得我很能够去想办法去，我觉得求救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OK好，所以就是实际上虽然没发生多少次，但是你至少先取得了这个或有的需求。
我觉得在青岛有这样子的一个弹性的空间，可以让我能够顺利的去度过这种艰难的时候。
那实际上面用到的几率多吗？
其实没有很多，
没有很多是多少？
大概偶尔突发一两次，然后有时候是小孩子生病就不能上学，所以就是在家里。
那这样不就是一般正常的年假请假的那个状态？但很多的全职妈妈中断职场拥有这么好的工作，她会不敢讲，是不是？就像是你有一些年假你也不敢休，是这样吗？很多上班族是的。心仪也是这种个性的人吗？
我想后来我们的主管大概知道我是会认真去处理事情的，他们蛮相信我，所以这个部分我倒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
，
我觉得请假休息是必要的。
对啊，是啊，所以它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啊。 even 不是因为家庭小孩的关系，你有六天八天十二天的年假，你本来该休你当然就可以休嘛，只是说你在选择休的那个时间，你可能要稍微衡量一下自己的专案是不是有没有代理人或什么的嘛。但很多上班族是不敢休的。
我觉得应该是说他能够去休的状况下是先把工作上面可以去有一些代理人去处理，然后或者是说可能也要有一部分是在家里面要能够去完成的
。你那时候重回职场有没有在工作上面，你刚好提到嘛，你觉得步调很快节奏很快，有没有在工作本质上面你自己会觉得有脱节或者是跟不上的状态？
其实我那时候找到工作的时候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还在美国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跟主管这边开始去问说我可能需要哪些方面的补足的部分。对，所以那时候已经开始一方面在准备了，所以在我回来的时候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些我原本没有预期到的事情
，
对，但是我就会利用不管是上班时间啊，或是下班的时间，我就赶快用网络啊或是各式各样的相关的资源把这个缺口把它补足。
所以你到职之后的那个上手的速度并没有让你自己觉得哪里喘不过气来或者是需要再求救的工作本质上？
工作本质上我倒不觉得耶，我觉得这个蛮顺利过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一直都还没有完全的去脱离我喜欢的领域，还有就是心态上面也是觉得说反正就是重新开始没有关系，
是是，
你要能够快速的去学习，就很像现在的自主学习，
是是
你要能够快速的去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找到缺口把它补齐。
那我们刚才提到其实中断十年，也许为了家人照顾家人的关系中断十年，看小孩长大那个国小就差不多了嘛齁，好，类似像这样子给同路人的一些建议啊，心仪走来特别是绕到了海外然后又回到了台湾啊齁，你这样子回来看，如果说今天有一些跟您一样曾经中断十年的全职妈妈全职爸爸们 他现在在思考他要如何回到职场，或是他刚好在这一波转职季重回职场，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就像欣怡刚刚其实有提到，其实你就是心态归零，以及你现在就算你没有在职场上，可是你的人际网络或者是你在做的那些事情，至少还是要跟你想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有相关的，这样对你将来要重返职场或者进入职场的那个衔接度会比较快速。还有没有哪些你会给这些同路人的建议呢？
我最想要告诉当时的自己休息就是休息很多时候是你离开了那个当下，你就没办法再回去了。我那时候一开始是有点是焦虑的，觉得我是回不去。当我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出现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应该把这个想法放下来，我应该开始去做某些事情让我安心的。譬如说当我知道我可能读了哪些文章，因为我们都在学术领域嘛，就是读了哪些文章或是在学了什么新的东西的时候可以让我更安心的时候，有累积的时候是可以减除这些焦虑的。也就是说休息它虽然是休息，但是你还是在持续一个学习的状态，而这个学习的状态呢是可以为后面那一个工作再去做一些衔接。就是说虽然是休息，但是你的想法不要焦虑，然后就是享受那个当下吧。应该是说休息是说你只是没有在工作上，但是你是在学习的。
好，就是说生理状态你是在休息，心理状态你是在学习。
对，然后把你自己的内心充满之后，你才有力量再往前进。就很像我们要现在游戏打怪嘛，到了你的血已经降到很低的时候，你总是要到一个村庄里面去补血吧。把这个补满之后，然后你的行囊是满了之后，你再继续下一个工作，那时候就会是一个很精神饱满的状态，然后再重新开始。
好，所以欣怡是一个比较学习取向的人嘛，就不管你是在家庭还是在工作上面学习，不管是透过阅读或是研究或是对于教育相关的数位学习领域上，你都是很会放一些心思在那边的。
对，有点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对，像譬如说现在有很多杂志上它常常就会有三件大事，你就可以快速的去掌握这些时事嘛然后或是一些快速能够帮你摘要的信件啊，或者什么这些内容都可以让你快速的去掌握或是常听 podcast 啊
对, 对，好，那个有没有一些要提醒的，就是说有些人会误判，或是他现在这个抉择点上并不是要重返职场，而是抉择点是要不要离开职场回到家庭，这个他可以怎么样，有几个 tips 教他判断。比如说家庭对你来讲很重要，那真的很重要吗？那跟先生的协商，我觉得工作很重要，先生不开心了，好，那我就先放弃，暂时放弃了，还是怎么样？这样
我觉得就是说家庭，如果是讲到家庭的话，一个人跟一个家庭是不同的状况啊。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那我就会建议说休息就可以暂时休息一下，但是在这休息的期间你不要完全的就让自己放空。我觉得放空是有点可怕的事情，因为会让你有点没办法再回来。那如果是家庭的话已经不是一个人，所以需要去沟通协调，知道对方他在意的是什么。那如果第一次沟通没办法的话，我会持续的去沟通。我会持续的去说明说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那我做了什么样的准备，那有些部分如果没办法达到彼此的预期的话，我们还可以怎么去处理。对，我是比较习惯性去讨论这些，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是我们慢慢的去往前推进，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OK， 好，那最后欣怡有要再补充别的吗？
哦，我很喜欢职涯诊所有一句话，热情决定你的年龄。
是是是
不要因为觉得说已经30岁40岁50岁好像不再适合再去做某件事情，但是如果心理上面有一些热情的话，其实我自己也不太觉得说已经到了那样子的所谓中高年龄，所以用你的热情然后去找到你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喜欢的这个领域，我觉得是重要的。
好哦，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心仪为我们的这一集虽然职场中断十年，但是呢，如果在中断的期间还是一样能够维持住学习的热情的话，不管你是几岁都能够回到职场上。那我特别想讲的是心仪其实在这段期间还是维持住他相关的人脉跟人际的工作网络，这点很重要。以及就算不是一个全职的工作，他依然可以用 PT 的工作让自己跟职场上的关系不会完全的切断。最重要的是他刚刚讲了一句话，休息看似应该休息，可是生理状态的休息其实你心里永远都是在学习的。今天非常谢谢心仪来担任这一集的来宾，谢谢心仪，谢谢，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们五颗星并且留下好评。假如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到职涯诊所的网站来发问。特别想听什么主题，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投稿给我们。也邀请您订阅追踪，掌握最新的内容。我们下次见啰。